孟生和单灵运从小在一起，两人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一块儿习文练武待了六年。可是灵玉不知道孟生姓什么，不但灵玉不知道，孟生自己也不知道，他娘不跟他说。为什么？他娘有心病啊。孟生懂事，怕触到娘的伤心处，所以从来不敢问。他娘也因此有愧，积劳成疾，最近好多了。小孟生挺高兴，白天呢见着灵玉了，说三天后你来呀。孟生高高兴兴回到家里，想跟娘说灵玉姑娘要来，推门一看，哟，孩子傻了，怎么他娘病重了，在那倒气儿呢，额头出冷汗呢，可把他吓坏了。他赶紧给灌水，给吃药，这药啊都是单灵玉给预备的，进行抢救，不含糊，这股气儿缓过来了。半天呢，长长出了口气。哎，孩子，你救我干啥？娘活着比死了还难受。我要死了呢，我就不遭罪了，也不累你了。娘，您别那么说。就在娘俩，你要死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娘啊，您快起来吧。您是不是一天没吃东西？哎，吃不下去。娘，我给你做点什么吧。有什么呢？打点糊涂给娘盛过来，叫娘喝。他娘也没喝。就这样，他来到了院内，眼望苍天，看看周围群山。哎，我的命太苦了，娘如果身体好也没什么，看样娘活不长，我得给娘求寿啊。他悄悄地离开院子，旁边是土地庙，买不起香，搂了三堆土，插了几根草，扑通一跪。土地爷啊，都说一方土地保护一方老百姓，你就在我们家门口，为什么不保护我娘呢？我娘身体这么弱，恐怕活不太长，能不能求求你给我的寿禄折给我娘十年二十年的，叫我先死，叫我娘多活几年呢？我娘命太苦了，一天福也没享着啊。土地爷，我求求你了。孩子这番话在旁边感动一个人，这个人呢站在不太远地方，听得清清楚楚，点了点头。哎呀，真是大孝子了。这个人呢，可不是今天注意孟生了，已经跟孟生两个月了。小孟生平时呢在山坡开了两块地，早早起来打趟拳踢趟腿，然后呢试弄园子，随后再去跟灵玉练武看书，伺候娘吃饭，晚上再收拾庄稼，特别勤快，这个人非常爱。今天这孩子说了愿意折自己的寿禄给娘，这样人找不着。孝子必是忠臣，忠臣孝子人人敬啊。我找徒弟找一辈子没找着，这孩子我教了。就这样，这个人几步就来到孟生近前。弥陀佛，孟生啊，好孩子，过来给师父磕头。孟生蹭着起来，扭头一看，身后站个老尼姑，五十多岁，头戴灰色琵琶帽，身穿灰色僧衣，下边穿着僧鞋，手拿拂尘。往脸上看，面容清瘦，长得很慈祥，二目如灯。孟生不知道啊，这个老尼姑可了不得呀，就在嵩山、九华山、伏牛山、鲁山一带大有名啊，在武术界没有不知道的。他的外号金笛神尼，俗家姓金，叫金菊凤，出家之后法号叫绝情。金笛神尼可不在嵩山住，他干嘛来了？他到这儿啊挂单呢、啊， 逛嵩山来了，发现了小梦生，就这么主动出来要收徒。梦生上眼下眼看了半天，哎呀，老师傅一向可好，刚才您说什么叫我给您当徒弟，那可不行，我不去，谢谢。神尼一听啊，这脸腾就红了。为什么这样的高人说一不二，这么年轻的小孩顶他，怎么我要收徒你还不干，瞧不起我？谁不知道金笛神尼呀、啊，手中有个金笛儿，这个笛儿一吹呀、啊，你这么说吧，你要是高兴了听他，哎呀美，就像洞天的仙乐；要是两军阵前吹起金笛，敌人呐、啊、失魂落魄，他那块儿你随便杀，武功盖世啊，挑徒弟特别严谨呐、啊。这一辈子还没找着呢，我找着你了你还不干，气得想踹他一脚。又一想，这孩子好好啊，就冲这个倔强劲儿我也收。孟生，你为什么不愿意拜我为师啊？老师傅，我娘有病离不开我，我得上山打柴打猎，买粮买米伺候我妈。
哦，
好啊，这么办，我给你家留下银子留下金子，叫你娘自己过，我领你行不行？我给你钱你跟我学徒啊。啊啊，世上哪这好事倒找钱呢、啊、那我也不去。嗯，为什么？我娘不能动啊，有钱有钱也不能顶吃啊，她不能做饭。嗯，你说她不能扫院子也不能种菜，那怎么能行啊？
哦，
没人伺候啊，我雇个丫头伺候你娘行不行？那也不行，别人伺候我不放心，我娘想我更得折寿了，我的认可我早死，叫我娘多活几年。这么办行不行？你学徒把你娘带着，你们娘俩都跟我走，我供吃供穿，你看行不？那也不行啊。啊，娃娃为何不行？嗯，孟生心的话，我干嘛跟你走啊？我跟灵玉练武不是很好吗？我上那去干嘛呀？我也不认识你呀、啊。哎呀，老师傅，您就别说了，谢谢您了。嗯，我不去。哼，岂有此理！你再说不去，我就要把你抓走了。哎，你怎么干这事呢？娘！就这阵儿，就听里边传出微弱声音：“孟生啊。”孟生，来，将娘扶出来。哎，小孟生噔噔进去，时间不大，连拖带架把他母亲给搀出来。他的母亲名字叫白玉珠，你听这名多好啊，当初啊也在庙里住来的。白玉珠是大户人家千金小姐，如今流落在这儿成了贫婆呀。方才外边说话，因为声音传得远，老尼姑练功之人中气十足，声音传到屋里，孟生娘听得清清楚楚。来到外边，孟生快扶着娘来到老尼近前，扑通跪下了。孟生一看娘跪，他扑通跪：娘您干嘛呀？哎呀，老师傅，刚才你说话我听见了，你看中我的犬子，愿意教他武功，我谢谢你了，我就是死也放心了。孟生啊，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？人家为了叫你当徒弟，公吃公喝，还在养娘的，世界上有这样事儿吗？你怎么就不乐意呢？娘，我孟生嘴没说心的话，娘啊，这事儿是挺便宜，但有一样啊，那还有灵玉呢。三年后灵玉到家里来，灵玉对我也好，单大夫对咱有恩，还没报呢，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但这话没说出来。奴才还不磕头认师傅。哎呀，这位大师傅，如果不嫌弃，你就把我儿领走吧，只要他能够习文练武，将来能长大成才。哎呀， 我就是死也感恩戴德呀。弥陀佛，老尼姑一看眼前贫婆不是一般人，谈吐不俗，就在这荒山里独一户人家有这么个女的啊，怪不得孩子孝顺呢、啊、妈也是好人呢、啊。施主不要说了，如果这孩子愿意跟我学徒，我就把你们娘俩都带走，多人吃口饭算什么，如果他不愿意，呵呵，那我们师徒没缘。白玉珠说，奴才快点磕头认师，我顺者为孝。是，师父在上，徒儿给你磕头了。在嗓子眼儿咕噜啊，怎么不愿意呀、啊？老尼姑一听，哈哈大笑。既然如此，来来来，咱们马上登城散路。书中暗表，金笛神尼呀、啊，他可不在这儿，在鲁山境内，那有他的庙。他怎么到嵩山来了呢？嵩山有个白云庵，白云庵的庵主跟他俩很好。反之，白云庵的庵主呢，又是白玉珠的师傅。不过，白玉珠虽然在庙，当初没落法。那么，为什么又生了儿子呢？那里有一段孽缘，后文自有交代。白玉珠说：“好，儿啊，那咱就走吧。娘啊，咱不收拾收拾？哎，收拾什么呢？”四壁空空，啥也没有，只要神尼不嫌弃，哎，那我就跟你去。可是给你添累赘不要紧，你身体虚弱，到我那我给你治病，你会好的。走吧，说走就走，太痛快了。孟生不爱动手啊，这老尼姑强迫把门嘎噔给锁上了。背你娘快，哎，娘来。白玉珠往儿子身上一趴，老尼姑怕把白玉珠摔着，找来绳子给划在身上，划上之后，再老尼姑可真有意思，单膀一较劲，啪，把这娘俩往怀里这么一搂，往腋下这么一搭，走，走了。孟生吓一跳啊，哟，就这个老尼姑夹着我们娘俩上山这么快，了不得。说简短，很快就带到鲁山。鲁山深山老林内，在向阳山坡前有一座庙，这庙不大，三层院子，庙门上边悬挂金字大匾祖师庙，有两个尼姑，一个做饭，一个扫院子。孟生娘俩就来到庙内，分别安排好了，神尼将孟生叫到眼前，徒儿，我看你孝顺才收你，但是约法三章。第一，到我这儿不许乱跑，听着没有，不许你随便走，如果你离这个庙出了五里地，我把你抓回来，可就不教你了。第二，我教你功夫你就必须给我记住，如果记不住允许我揍你。第三，不要想嵩山的事儿，我早听说了，嵩山呢有个小女孩叫单灵玉，你们俩在一起耳鬓厮磨很长时间，从现在起要斩断这条线，因为她跟你不是一家人，另外你太小了，想太多了，耽误练功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从这天起，孟生从头学起，真用功，真吃苦啊！你别看嘴没说，心里憋着个劲儿啊！我不如单灵玉，我不如个小女孩，我也太没出息了。既然有这个机会，我就好好练，死心塌地的练，我的功夫非赶上他不可。练臂力，练腿功，每天围着大松树转呐、啊，举大石头，举石墩子，干嘛？增加臂力。同时教他写字，他娘呢由于神尼给他治病也见好转，看儿子有出息也放心。原来啊，他也担心单灵玉和他儿子，心想 我这辈子完了。如果单灵玉和我儿子藕断丝连，一年比年大，要出点意外，天哪，我活不了啊！他们将来都痛苦，现在分开太好了。从这以后，小梦生专心学艺，一年比年大呀。开始啊，功夫压得紧，累，连休息时间都没有，他不多想。三年过去了，到四年了，他也成大小伙子。嗯，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啊，老闪出单灵玉的影子。哎呀，灵玉干嘛呢？灵玉当初叫我往他头上戴花，还叫我给他抓蝴蝶。我捧他的手，他的小脸儿，哎呀，通红通红的。女大心大，我怎么这么傻呀？什么时候能见着单灵玉啊？到了五年了，沈妮这一腔心血倒在孟生身上。孟生是员大将，臂力好，武功好，另外呢，五年头了也该走了，但是沈妮舍不得他，还留着。孟生的母亲呢也不乐意走。今天呢，孟生心里烦躁，他想出去打几个山鸡野兔，回来啊给娘熬一熬，煮一煮，补补身子。不是出家人不许动荤腥吗？神尼可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不动我徒弟得吃，不吃荤腥体格不好啊。他们娘俩怎么吃我不管，爱怎么整怎么整，反正我不吃。就这么，他背弓带箭，带着刀就来到山上，听见狼嚎，因为单灵玉误入狼沟，被狼给圈住了。就这么，小梦生射死背，救下灵玉，两个人见面，两个青年呢，火花叭就碰到一起了。哎呀，那心呢，说不出来怎么地了。灵玉又难过又高兴，他想哭，咬牙忍住了。孟生真想啊，把肚子里苦处啊说出来，可是我说什么呢？我是什么样人呢？我将来只配给人家看家护院。单灵玉跟风尘三侠学徒，那还了得呀？他低着头不言。灵玉啊，看着孟生可怜，哎，我要回家了。当初咱们俩怎么说的？我这个人言而有信，可不知道你，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我还有，当初我说要见你娘，现在你明白不？
明白明白。
灵玉啊，我真想，咱们两个真要是能够，别说了，那你应该到我家去跟我爹跟我娘说呀。是啊，我要是有钱人家子弟，早就求媒人到你家求亲了。可是我，嗨，什么有钱没钱的，这回说好了，如果你要回去，你到我家去一趟，你不敢说，我跟我父母说，他们不是嫌贫爱富之人，谁让当初我们俩在一起了，耳鬓厮磨，传出去，哎呀，羞死人了。
哎，灵玉啊，
好好，要这样，我跟我师父说，我也下山回家。嗯，你先走，我后走，我明天不走，后天准走。你这么说吧，十天后我到你家，你可别不认识我呀。什么话呢？十天我等你，哎，最多半个月，听着没有？
哎，灵玉，我送送你。
嗨，不用，不不，我送。送一程又一程，天已经黑了，走出了山道，来到了阳关大道，两人才依依不舍的分手。小梦生高兴啊，撒腿如飞回到了祖师庙。吃饭的时间过了，他老师啊在屋里做晚课呢，他到里问完安，转身回到娘的屋里。娘啊，刚才是这么回事情，我碰见单灵玉了。
单灵玉他说十天后叫我到他家，看那意思，娘啊，他意思脸腾就红了。他娘是干嘛的？过来的人了，儿子21了，早就该成亲了。要是有钱人家孩子，他的儿子都应该4-5岁了，可我儿子21了，还是光棍一个人，还在这学徒呢，这叫寄人篱下呀，前途渺茫，将来怎么办？既然单灵玉有情有义，就不如成全他们两个人，何必我在当中阻拦呢？白珠想到这儿点点头，儿啊，不是娘心狠，娘害怕呀，男女这事儿啊你还不太懂，那是缘分。既然这样，我跟你师父说，咱们娘俩回去吧，咱还回到嵩山去，找个人把你们俩事儿说和成全了。哎，好，娘啊，那我师父不放走怎么办呢？我跟他说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门口有人高诵佛号，弥陀佛。孟生啊，我师父来了，他赶紧出来。师父，您不是上网课呢？您怎么出来了？你回来了，我能不看看吗？那您到屋里来吧。不用，你到我那禅堂去。哎，好，就这样。孟生跟着他师父走了。此时神明心里难过呀，心想我的徒弟太好了，又诚实又孝顺，学东西还扎实。我老了，身旁有这么个宝贝徒弟，我也算有指望。他要走，心里不好受。来到禅堂，往这蒲团一坐。徒儿啊，刚才你跟你娘说你要回家，是，徒儿不孝。你能耐学好了吗？还不行。哼，一瓶不满，半瓶逛荡就想走，将来你干什么去？还打柴？师父啊，这么办行不行？这事儿啊挤到这儿了，我回家把事儿办一办，我再回来学徒。哦，那么说你真要和单灵玉成为夫妻？这是我家高攀了。哼，你高攀得上吗？我问你，定亲要写生辰八字，父母名姓，你姓什么？
我姓孟，叫孟生。
哼，孟生是没见着父亲，这是小名，乳名，不是姓。
那我姓什么？
你问谁呀？你怎么不问你娘啊？
啊，师父，难道你知道我父亲是谁？我的身世你知道？
哼，我要不知道，我能把你弄到庙里教你武功吗？你爹是丧尽天良衣冠禽兽，把你娘给扔了，现在他在于文国当官呢。
娃娃，
你那个爹你是认你是不认呢？